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97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浊世污流中去利益之心》，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5日。我2012年走入大法，至今快七年了。从开始不懂得怎么修，到慢慢的事事处处用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经历了不短的过程。下面就向师尊和同修汇报下自己修去利益心的几个事例。一、工作岗位的取舍。我英语八级，在当地县城一家韩企做外贸销售工作，经常出差，两个孩子都小，家里也没有帮忙的，所以一直想着换个不出差收入也可以的工作。后来正好一位朋友介绍当地效益最好的一家外企，职位比现在高，月薪7000，工作也对口，可以说正符合自己理想的目标。唯一的缺点是这家公司有个不成文的惯例，下班后员工一般自觉加班一小时，周六一般也加班，这样可以多拿到不少加班费。虽然面试时同意我可以不用加班，但是太特殊了，不免对别的员工造成影响。从收入来说，这个工资可以让我的家庭在当地生活得不错了。可是我周六固定要参加一个学法班，这是我每周唯一可以和同修交流的机会。对大法弟子来说，在这最后时刻，时间最宝贵。另外，在职的公司培养了我3-4年，外贸就我一个主力，我一走的话，势必对公司造成一定的影响。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告诉我们，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心里顿时明亮起来，从为他的角度考虑，就很容易做出选择了。我放下了利益心，没有去那家更好的公司，安心地在之前的岗位上尽职尽责的工作，回报公司对我的培养。二、放下利益，不为情动心。我生母在我8个月大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父亲再婚。我从小跟奶奶生活，不受后母待见。我上高中上大学，后母不愿供给，在家里大闹，以致以离婚威胁我父亲。父亲宁愿离婚也要供我上大学，后母没招了才拿了学费。我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我们姐妹俩从小的待遇天壤之别，但对此我已习惯。父亲名下有2栋平房，一栋2层楼，妹妹结婚时去住了那套2层楼。虽然之前他们没有一个人跟我打过招呼的，我也见怪不怪了。年前某一天，我正上着班，后母打电话说要给妹妹分户，让我去签字。我还以为分户就是把户口迁出去，因为之前我的户口也在父亲户口本上。后母撵了我很多次，让我赶紧迁出去，我也就把自己的户口光溜溜地迁到夫家了。可是轮到妹妹了，咋还需要我签字呢？来到签字的地方，办事的人把一张文件递到我面前， 我赶紧瞅一眼啥内容。原来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父亲名下170平米的房子转到妹妹名下。如果换作常人，这个字是坚决不会给签的。这么大的事儿，事先也不找我商量下，光让我来签字就行了，签字前也不跟我说实情。再说妹妹已经住上了父亲的二层楼，这栋170平米的又是两栋平房中面积大的，剩下的一栋也只字不提会分给我呀。可我是修炼人，在利益前就得放下，不能跟常人一样做法。我没有半秒犹豫，刷刷就痛痛快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过后听大姑说，平房所在处是要拆迁的，所以他们急着要把房子划给妹妹。在整个过程中，我的心没有因为利益有多大的波动。令我不解的是，父亲在这个事件前后的表现，事先他也未跟我提过半个字，唯一跟我说的话就是让我拿着证件去。为啥会这样呢？从小虽然没有母亲的关心，但是毕竟还有父亲，还有一半的温暖。这次父亲也这样，不是要让我看到这个情的不牢靠和肮脏吗？不是让我去掉他吗？看明白了，我不再觉得伤心，还要感谢他们合起伙来给我演的这一场戏。我甚至感到高兴，自己没有被这个戏骗了，而是守住了自己的心性。接下来该怎么做呢？马上过年了，过年时照常给父母孝顺钱，该怎么尽我的本分还是要怎么做，用真善人的标准约束自己，不走常人的路。三，工作上为别人着想。我们公司是通过参加展会开发客户的，常规是展会上哪个业务员接待的客户，这个客户以后就归哪个业务员负责，与之相关的是订单带来的收益。前不久去参展，效果不错，我接待的客户质量好，数量也多。除了参展的两个业务员，我们公司还有另外一个业务员，因为他业绩不大好，水平一般，老板从未让他参展。因为第一次展会回来后，曾经分给他一些客户，但他没有一个做成的。再后来的展会，老板干脆也不分给他了。老板只看效益，这也可以理解。按说，这次展会我手里的客户又好又多，换做常人正好，紧紧搂在怀里要笑开了。何况我上边有双方老人，下边有两个孩子，住的房子一般，开的车也小，正需要收入来提升生活水平呢。可我想想，自己是大法弟子，要看淡利益，为他人着想。那位未参展的同事，家里条件跟我一样，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也是个女的，也是既要照顾家庭，还得挣钱，也不容易。于是我主动找到另一个参展的业务员，跟他商量，说说想法，把我们手里的客户分出一些给那个未参展的。后来未参展的业务员也分得了质量好的客户，我手里分出去的正好是两个大的，分出的订单额只今年就得有五六百万，与之相关的个人收入也很可观。分完客户后，那位未参展的同事说，现在也就我们办公室会有这种公平的事了。是啊，做业务的哪个不在利益上争来争去，恨不得打得头破血流，眼睛不光要盯着自己手里的客户，别人手里的也恨不得生生的抢来。如果我能在利益上让一些，正正这个场，让常人体会到真善忍的好，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吗？修炼的路上关关难难，执着心去掉一层又一层，要彻底去干净我还早着嘞。但是只要自己能觉察到的心，我一颗不留，全部扔掉，只要能跟师父回家。修大法是我千百年的夙愿，跟师父回家是我唯一的心愿。没有师尊的指引，弟子还在浊世中翻滚， 没有大法导航，弟子会在名利情中苦苦挣扎。叩拜师尊，不断清洗弟子的心灵，感谢师尊教导弟子走正路。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乡下赶集发台历，众生喜三退，作者黑龙江道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30号。明慧新年台历是大陆同修年前救人的一个主要项目，制作过程从打印到装订是用人最多的时候，成本也比较高。同修辛辛苦苦制作的台历是用来救人的，发放的时候应该格外珍惜，利用好这个机会讲清真相，多劝退点人，收到的实效才是根本。我们这里往年同修在大街上发放台历讲三退，出现过哄抢和重复发放的现象，救人效果打了折扣。今年我决定和同修配合去乡下发送台历，因为我们这里是北方的一个农业大县，众生大部分在乡下，很多众生还没有得救，去偏远的地方传播大法的福音，救度更多的有缘人。去年我找过别的同修下乡，没有人去。今年同修 A 来到了这里，他经常下乡，正念强。台历出来前我就找到了他，希望他能配合去乡下发台历讲真相。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们俩决定去乡下赶集，在集市上发送台历劝三退。11月初，我们两个骑着摩托带了110本台历去了我市东南面的一个乡下集市。北方的11月天儿已经很冷了，70多里的路程骑着摩托车，风一吹身上好冷，为了救人这点苦算不了什么。经过一个小时的颠簸来到了这里，集市上的人很多，我们俩见到人就发台历，然后再问知不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接着再讲大法真相，并且告诉他们回去后好好看看台历，了解大法真相，再互相传递真相。大家都高兴地说谢谢。那天我们俩把台历都送完了，劝退了90人，在师父的加持下平安地回家了。第二次去乡下赶集的时候，我们俩是坐客车去的，带了80本台历。我在集市上刚发了2本，劝退了2个人，就听见旁边一个人喊，我看你们再发。我一抬头看见是个扫路的环卫老头，发台历把他气得够呛，因为我们背的包大有点扎眼。集市上的人很多，他大吵大嚷的，干扰因素来了，一看这架势就不能发了。我赶紧背包和同修快走。那个老头还说，我看你俩上哪儿找目标去。我找到一个水果摊儿，我跟女摊主说把东西寄存在他这儿，给了他10元钱，不能白叫他看着，他同意了。这时我看到那个环卫老头东张西望的在找我，大包不在身上他就认不出来我了。我站在一边看着他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同时清除整个集市空间场另外空间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发过正念后，我们俩决定换成不浅的小包装台历，少拿勤拿，智慧地发真相台历，送给有缘人后还告诉他们这个台历很珍贵，没有多少，快装在兜里，别叫别人看见了，看见了就都来抢了。然后再讲真相，告诉他们那是大法真相台历，回去好好看看，放在家里还保平安。同时告诉亲朋好友大法真相，让他们成为活传媒。我们俩发一个讲一个，这些乡亲都很听话，他们都把台历放在了兜子里，一点也不招眼，避免了都明晃晃地拿着，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把80本台历发完，一查名单退了67人，之后就顺利地返回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和同修配合，有时两个人，有时三个人，陆陆续续地去了我市各乡镇的集市。先去远的乡镇集市，我们是打车去的，坐汽车回来的。最多的时候，一上午的时间劝退100多人，少的也是几十人。每到一处，都从不放松自己的正念，智慧地讲真相，还请师父加持众生，互相传递真相。因为一本台历就是一本真相。发台历的同时，还带着翻墙软件和真相 U 盘送给不同的有缘人。我和同修还去了一个偏远的山区集市，把精美的台历送到了那里的众生手中，同时还有真相册子和年画，让那些淳朴善良的人们了解真相，互相传递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每次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安的去，平安的回。众生盼得救。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大镇子的集市上发送台历，一个开浴池的女士明白真相后说，快给我几本台历，去我们家洗澡的人，我一人给一本，我帮你们发，替你们宣传，你们好早点回去。一次，同修一边发台历，一边讲真相，还得记名。一个女的怕落下，急忙说，快点把我的名字记上，我叫某某某，我退。有的像久别的亲人一样，见到可亲了，还让到家里去串门，告诉他家的地址，再到家来。有的人听完真相后，当场就喊，法轮大法好。有的人接到台历，揣在怀里，爱不释手。有的说，再给我一本，我给姑娘一本。有的说，给邻居，有的给姐妹，有的给儿子。一次，同修给一个男子讲真相，先递给他一张年画，他没接，沉着脸问，你是干啥的？他说，我们是神的使者，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这不是来救你来了吗？他一听就笑了。随后同修给了他一张年画和台历，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帮他退出了少先队，他乐呵呵地拿着走了。更多的人像是在等着得救一样，送给他们台历，讲完大法真相，同意三退之后，拿着台历就走了。救人过程中的体悟。其实是师父把路早已经给铺垫好了，就等着弟子去做，看谁在这个过程中能放下自我，走出人来，践行使命。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修炼是根本，救人是我们的责任，这两者都得做好。今年和同修配合发台历，面对面劝三退，让我体会到这句话的更深内涵。我们整个修炼过程修的就是信师信法，这是根本上的信。就拿每年发台历的这个救人项目来说，一些同修是一种安逸的状态，在大街上发点，劝退的效率也不高，去乡下发都存在着一个怕和为难的心理，在现有的状态上不突破自我的人心。当我看到这种状态后，我想从自身做起，乡下那么多的众生，得去救他们呀，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难也有能走通的路。如果是神救人的话，他不会有任何人的想法，就是慈悲的救人。我们大法弟子不就是神吗？放下一切人的观念，慈悲的救人，师父就帮我们做了，我们只是跑跑腿儿，动动嘴儿。实践中也真是这样，因为我和同修人心放下了，走到哪里都很平静地把人救了，劝退率特别高，众生就像等着我们一样，不需要更多的语言，乐呵呵地就得救了。当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对师对法的正信达到标准时，展现出来的就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时间是用来救人的，在救人的过程中，大法弟子修好自己，达到法的标准，成就新宇宙的生命。正法修炼的时间已经不多，愿我们大法弟子广传真相，救度更多世人，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给自己 留下遗憾。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师父的慈悲融化我心中的鱼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5日。我修炼法轮大法20个年头了，在修炼这条路上，每一步的提高，每一次的升华，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加持与看护。这不是一句套话，作为弟子，每每感到的是幸福与愉悦。在此把自己的经历与同修交流，希望我们能更珍惜师父的慈悲苦度，更珍惜当前所剩不多的修炼时间和救人机缘。有一次，我要租房子，有同修帮我介绍了一处房子，价格不贵，离同修家比较近，我就决定租这个了。可是听说还有个女同修也要租房子，她丈夫被中共绑架，正在邪恶黑窝里遭受迫害，她自己带个孩子挺不容易，经济又不宽绰，修炼状态也不好，想找个离同修近的房子，好有个照应。怎么想怎么觉得我找的这个房子正适合她，但是我还是没吱声，因为自私嘛，我想到自己要上班，没时间总出来找房子，现在住的房子快到期了，时间比较紧，再说我也不富裕，也想省点钱等等。在回家的路上，不自觉的我还在想要不要把这个房子让给他，犹豫不决。突然脑海里浮现出师父的形象，好像师父就在不远处的空中，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慈悲，师父慈悲地加持我，我的内心受到震动。下次去的时候，我和联系的同修说，想把这个房子让给那位女同修。结果同修说，她不能租这个房子，嫌那个房子冷，孩子小，受不了。唉，原来如此，修炼就看人心啊，师父是借这个事给我提高心性境界啊。我参加了一个学法小组，一段时间，因为一些事我心里有些不舒服，就盘算着不想去了。直到有一天在那里要学法之前，我很认真地想，下次不来了。开始学法了，翻开书，看到法，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我感受到师父慈悲的能量，我感到师父在向我说什么，内心震撼又感动。我读法的声音都变了，师父比我自己都了解我。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法弟子是应该在一起集体学法的，每个人都是促成这个环境的一份子，自己不负责任的退出是对这个环境的破坏。不管其他同修怎么想，从师父的角度想，师父是希望我们能够集体学法，形成整体的。有矛盾出现，实际上是我应该及时向内找自己的时候了。不管表面看自己有没有错，心里不舒服或者出现不和谐，自己都是有责任的，就是需要提高了。逃避不是修炼。过后回过头想，真的是我自己存在很多问题，心性上、行为上，容量需要扩大，自我需要放下，向外看的目光需要收回来看自己了。修炼是修自己，怎么修到别人那里去了？今年11月末，我打印台历的工作结束了。有个同修说，还有不少打印好的台历没有版，也没找着谁那里有。我就想着帮他找。时隔两天，我从别人那找来一大箱台历版给他送去了。结果他说找到了，就是没取呢。那怎么办？ 我这个又不能送回去了，最后决定我自己做吧。没有打眼机，同修说去台历版时帮我借。十一月份又要打印台历，又要打印册子，又要整真相币，又要上班，把我忙得没时间学法发正念。练功本来就跟不上，这一忙就更差劲了。台历制作结束了，我本来想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哪想到又搞出来点活来，虽然不多，也是占用时间呀。唉，上班时间抽空看几篇交流文章，有个同修写道，一天学好几讲法，我这妒忌心一下子就起来了，那个不平衡啊，我这一天忙得连一讲法都学不上，他们竟然有那么多时间学好几讲，什么也不干呢，成天就学法，我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亏呢，心里愤愤不平，表面没表现出来，实际是强忍着，不能发作啊，跟谁发作啊，心想也就这一回了，以后可不整这些事了，我得好好学法练功发正念，什么救人不救人，爱咋咋地，不管那些了，这么好的法我得多学，要不多对不起自己啊。到了约好去打眼机的日子，本来约好时间坐另一个同修车去取台历板和打眼机，结果这个同修爽约了，到点也没来，我心里本来就不痛快，这会儿又开始翻上了，本来时间就少，又占用我半天时间等他，明知道是上班时间，道又远，就不会早点出来。后来想学法吧，跟同修拿起书开始学法，翻开转法轮书，看见字，开始读的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涌了出来。见法如见师，师父的慈悲强大的能量难以言表，我内心的鱼丸融化了。救度众生多么紧迫的事情，我还在这算计自己合不合适，惭愧至极啊。读了几段法，我就一直在擦眼泪擦鼻涕，直到那个同修到来，我心里也没有什么不痛快了。结果到了那里，台历板也没取来，打眼机也没借来，最后还是把我这一箱台历板拉走了，我也不用做了。通过这件事看到，不是我的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是我的心性境界达到了极限，应该有个升华了。可是悟性实在太差，要不是这么尖锐的矛盾，还暴露不出自己的局限。平时按部就班的做事，好像也很忙，也付出了，可是那是在自己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的付出，真正涉及到个人利益时，还是我自当前，根本没有达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标准。过了些天，又想起这件事情时，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的一句话出现在脑海里：“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师父多么希望我们既能多救众生，又能快点提高上来啊。有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对救度众生很重要》，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5日。今年初，我学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学到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 那是骗自己。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师父的话使我内心一震，一直反问自己，我到底是不是假修？我有没有固守着什么最本质的利益？反思自己这些年来的修炼状态，我发现我一直在用常人心维持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表面平和，当与同修有不同意见时，心里却愤愤不平，忍耐中有气恨委屈，表面上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还认为这种表面的和谐是自己心性好修得好的结果。我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假修，在掩盖顽固执着。我发现许多以前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自私的念头，不让人说的心，利益心，显示心等等，好像还有一些顽固的心被我掩盖。我感觉自己修得太差了，离法的标准要求差得太远了。去年我写的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了，就觉得有点沾沾自喜。后来一想，不是那么回事，我要是不修大法，就不会有正念，也悟不出，更写不出法理。我之所以能写出来，内容都来自于大法，都是师父在点化，实质上是师父在成就弟子，我只是修自己，做弟子的本分。在是不是真修方面，我还有一个体悟。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对照师父有关这方面的讲法，我看到自己一直有拧劲儿的地方，我会因坚持自己所谓的对，而错过了很多实修自己的机会。比如在景点讲真相或做大法项目时，和同修发生争执，觉得自己是对的，是在法上。那个时候，如果固执强调自己的对，就容易偏激，不容易找自己心性上的不足，也不容易善待对方。而如果另一方也认为自己在法上也坚持自己，无形中就对立起来，时间长了，大家心里矛盾越积越深，就会形成很大的间隔，影响到整体配合。最近我感受到这种间隔像一根刺扎在我心上，在景点只是为了讲真相弘法练功，却和同修有了间隔，本来是小事，我只说自己的想法，还在配合同修做，但对方听了就不舒服。对照师父的法，对错根本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才是最重要的。我忽然意识到，这不是偶然的，是师父安排让我提高心性的。当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问题在于我的语气，这种邪党文化的语气，别人听了就像在强调我是对的，有强加于人的自我表现。我回想我与同修交流的时候，开始我还说，我觉得那样做好，试着交流一下，还不太肯定。可是说着说着，就觉得自己的认识非常对，到最后就不容置疑了。当对方没有共鸣的时候，一种东西就好像堵在我们之间，难道它就是自我吗？我有点明白了，当别人不认同自己，自己不乐意的时候，那个自我就不知不觉冒出来了。而当我有了我是对的的念头时，那个自我就更突出了。我终于明白，被我掩盖的顽固执着就是证实自我。如果修炼人是去证实自己而没有证实大法，那不就是假修吗？太危险了，这不就白修了吗？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真正没有自我的时候，应该说话始终是平和的，对别人是没有要求的。一有了想强加给别人什么的时候，就是自我在表现了。这段时间我在想如何消除同修的间隔，正好有一天在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读到，有位同修看到另外空间同修们的身体金光闪闪，坐在莲花上，下面是由业力和后天观念构成的身体，已经很小很小。 如果看同修的不足，就把同修的观念和业力装进了自己由业力和后天观念构成的那个身体中，就会使那个身体增大，魔性大，与同修造成间隔，阻碍众生得救。如果看同修的优点，那个由业力构成的身体就减小，善心、慈悲心就出来了，同修之间消除间隔，会使更多的众生得救。从那天起，我开始对曾经有看法的同修挨个想他们的优点，有的能力强，有的配合好，有的付出多，有的电脑技术好，有的讲真相讲得好。当想着同修的优点时，想不到我的心结一下子就打开并轻松了。感谢师尊的洪恩浩荡，我放下了人心，师父救了那么多的众生，我真切感受到修好自己太重要了。作为弟子，将继续努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完成史前誓约，救度更多的众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否定病业假象不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5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24年来身上发生了无数神奇的事。因为文化不高，没写过交流文章，这回是看到听到同修被邪恶迫害肉身，总也否定不了。有的在救人紧急时刻失去肉身，才下决心写写自己这方面的亲身经历，写了好几天，请同修帮助打字，希望能对否定病业假象的同修有点用，不在法上的地方还恳请同修慈悲指出来。一、淋巴结核从嘴里吐出来。我在修炼大法前，淋巴肿大，双腋下有大包，塞下也有包，严重时不能吃饭，不敢说话，发高烧，靠吃消炎药维持。得法时这毛病都9年了，修炼大法后完全好了。可是2008年7月，那症状突然来了，下巴鸡蛋大的包肿，读法不能出声，吃饭也不敢咽，就喝点稀的充饥，体温也高，我消极承受，这种状态一直在那儿不走。我就着急，天天照镜子看。一天早上练完功，我又张嘴照镜子，头脑中打出一念，不信师不信法。我就跟师父说，我错了，承认了假象，镜子不看了，包也不摸了，痛不痛也不管了，该干啥干啥。2天后感到舌底有个东西，一看是个脓包，一吸连脓带血出来了，再接着吸，一个两头尖像葡萄干那么大的硬东西出来了，吐出去，那以后包就没了，不痛也不烧了。前一阵遇到一个也是这个症状同修，好长时间不吃不说，脖子上贴张纸，写上发正念的口诀，读转法轮到他念时他不念，我就说，你这不承认他吗？不让你吃你就不吃，不让你念你就不念，这哪叫否定？学法到他那儿让他念，痛得哭了，哭也念。平时只喝米汤，当晚家人吃饭就跟家人一样了，大米饭泡了豆腐汤吃了一碗，嘴里吐出脓和血，没有硬核，第二天就跟好人一样了。二、胃里的石头排出来了。2009年，胸口左侧有块东西动。过一段时间吃饭多了不行，顶心，吃完饭不敢坐，学法坐时间长了就难受，躺着还好点。我无论身体哪儿不得劲，学法练功干活都不耽误，也不当他是病，不放心上。可有个毛病，任由他慢慢好，有的很快过去了，有的就拖时间长了，这个东西就拖了2年。那天干活他动得厉害，我就说，你动吧，
你咋动我都不承认你，我承认你就是个病，随意说了照样干活。第四天浑身冒汗，感觉要上厕所，竟排出一个鸡蛋黄大小的石头，胃里再也不动了，那个地方空了，能吃饭了，还有一点点疼，两天后全好了。三，七天解体，嘴歪眼斜。2014年7月6日早上吃饭掉饭粒，右脸麻木，嘴歪了不太严重，上班时感到疲劳无力。当晚我在师父法像前核实说，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有一个跳跃，因为以前不会向内找，这回就找自己，找到一个面子心。我七月份都会回娘家，每次都想打扮得体面些，让认识的人有个好评，结果被邪恶钻空子弄得嘴歪眼斜，孩子又非得让我去医院，说大夫都联系好了，亲情考验也上来了。我先跟丈夫说，师父会管我的，不用去医院。丈夫便劝孩子，让你妈回老家溜达溜达就好了。我这样就回家了，上火车更严重了，右眼几乎睁不开，嘴歪得吐字都不清。到了娘家，弟弟妹妹劝，孩子电话又追过来，我就是不动心，结果一天比一天好，到第七天全部恢复正常。四，腋窝下大包没了。修炼前我腋窝下有大包，不痛也不痒，多年我也不管它，渐渐长大了，一次亲属看到了，告诉我谁谁开这个手术了，花了16000元手术费。我当时说，我这个没事，晚上一摸又大又硬，一只手都罩不住。我心里说没事，我整个人都交给师父了，这也交给师父管，也就忘了这事。大概过了两三个月，一摸包不知啥时候没了。五，大肚子一天没了。一天一位不熟悉的同修问我，你肚子怎么这么大，是不是邪恶迫害的？我说我以为是胖的呢，心里就开始琢磨这个事，是吃多了还是不爱上厕所，走常人思维了，越想肚子越胀鼓。下班寻思买点香蕉吧，可刚拿起香蕉，等的公交车来了，没买成，心想这是师傅不让买。回家不吃饭，坐那儿学法，心也静不下来，学着学着正念起来了，我有师父，我管什么呢，交给师父，心轻松了，身体也轻松了，就是学法。第二天早晨一看大肚子没了，我喊丈夫来看，他惊讶地说，哎呀真没了。六，腰疼假象解体。今年九月份和别人抬缝纫机，感觉腰抻了一下，到六点发正念，感觉腰有点疼发沉，没及时否定，晚上走路费劲了，练功不能蹲，我就蹲，走路疼我就使劲走，小腿脚都青黑色。第二天到学法点不能盘坐，刚想坐椅子，同修说，你这不是承认吗，我就坐地上了，可腿挪动一点都费劲，学完法老长时间才站起来。回家时我用劲蹬着腿走路上楼，到家整个后背都疼，我该干什么干什么，做饭洗碗收拾，收拾完开始发正念，解体迫害大法弟子肉身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发到半个小时感觉哪儿也不疼了，我继续发，45分钟完全好了，我继续发，发到一个小时全身轻飘飘的，下地走路出门都正常了。这几次过的关比较大，有时一念就否定了，例如手腕怎么脱臼了，哦这是我脱离法了，马上好了，怎么肚子痛不愿意跟男性民众讲真相，这也是色欲心，马上好了。我们是修炼人，没有病，出现和常人病一样的状况都是假象，看的摸的听的所有感觉到的都不可信，只有师父说的是真的，师父说假就是假的。 所以我们通过修炼反迫害完全可以否定。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把病业假象说得明明白白。师尊讲，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我们有师父，师父无所不能，就看我们自己信什么，要什么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遇到不明事理的人不要绕开走，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1日。有一次，我和哥哥同修在公交车站等车，遇到三位70多岁的老年妇女也来等车，听到他们在说到佛堂去干什么事情，手里还拿着写有什么东西的纸单，我就顺嘴问了一句，你们是信什么的？他们其中一位代称 A， 说他们是信佛的，去佛堂不是因为信佛去的，是去求什么人给写个什么方，说这个方干什么用。他说的这些我也没听清楚，也不想弄清楚。另一位代称 B 突然说，信什么也不能信那个让人讨厌的法轮功。我一听也没动气，就反问了一句，你对法轮功怎么这么反感？ A 说，难道你对法轮功不反感吗？你可能是练法轮功的吧。我坦坦荡荡地告诉他们，是啊，我不但练法轮功还受益很多，20年没吃一粒消炎片，没吃一粒止痛片。于是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什么学法轮功的反邪党，学法轮功的还叫人家三退，连带的红领巾都得退出来。我很平静地给他们讲，你们说学法轮功的反党，大法师父在1992年传的大法，江泽民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这7年间怎么没有反党的呢？这时一人问了一句，你们师父不是跑到外国去了吗？我笑了笑，充满自豪地说，大法师父是被外国人邀请到国外去传大法去的，我们练的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现在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都在学在练，只有中国被江泽民这个小人因妒忌心而掀起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使多少有缘人失去了与宇宙大法结缘的良机，真是罪恶深重。再说叫民众三退，那不是为大家好吗？那是在救人啊。这时又走过来一位60岁左右的男人，一听我们在谈论法轮功的事，就插了一句，现在的人谁还学法轮功啊？我没理他，如果我放下 A 他们去给那个男的讲，就会搞乱我给三位女士讲真相的场。我继续对这三位女士说，你们听说藏字石的事吗？他们说没听说。我就详细的把贵州出现藏字石的事给他们讲了一遍，还告诉他们，你们如果有条件就到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去看一看，那里是个风景旅游区，每天都有很多人参观。这时 C 问我，你们练法轮功的人不要党给的钱吗？我说，我们是中国公民，我的劳动所得的钱我们为什么不要呢？中国不等于中共，不是共产党给的钱。 A 对 C 说，不要总拿这个说事，这种钱哪个国家都有。C 哦了一声就不吱声了。后来的那个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我知道师父在考验我，也保护了我。 A 又问，你们那里学法轮功的人很多吗？我说很多，哪个村都有很多人学，你们那里没人学吗？ A 说，没有，就是有学的也都是自己在家学。 A 又指着我哥问我，他和你是两口子吗？我说，他是我哥。 A 说，他也在练法轮功吧？我笑笑说，
你怎么知道？ A 说，我一看就像。我心想，我们作为法轮功弟子，在大法的修炼中都带有慈悲祥和的常，与常人是不同的。公交车来了，感谢师父给了这段时间让我给他们讲了真相，使他们从反驳到默不作声，再到我们友好的一起登上公交车。我悟道，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是神圣的，是住世正法是艰行的，在做好三件事中遇到对师父对大法有不敬的言论时，不要绕开走，要讲真相。现在对大法弟子来说，处处是考场，天天交答卷，师父在验收着大法弟子。感谢师父慈悲救度弟子，唯有精进实修，报答师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